出身名门，家境应该也不错，而且呢，这个他的老师更厉害，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他拜在他的门下，学了很多的知识学问。不但如此，他以他的血统，犹太人，当然在那个时代，现在也是很多犹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被认为是，当然我们中华民族 也非常厉害，大家有人说全球大概几大民族是很特别，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那犹太人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我以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德国人就讲，我们两样最重要的就被外族给控制了，我们的钱包被犹太人控制了，我们的胃被中国人控制了，因为犹太人在那边开银行，中国人开餐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民生的大事。那么犹太人这个，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自豪啊，他们的骄傲有时候从心底里面觉得就是只有他们像人，当然跟我们中国人蛮像，我们觉得我们是人，其他都叫鬼，鬼佬啦，翻鬼啦，怎么不太像人啊，这因为我们到了这边，我们就他们老外啦，就是我们是主人嘛，我们才像比较像人嘛。那犹太人更是这样啊，他们就直截了当就觉得外邦人就跟猪狗差不多，就他们是人，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骄傲。那加上一个年纪轻轻的，他又这个满腹经纶，然后呢出身名门，又加上呢家境也不错，又加上他那时候还拿了美国绿卡，不是，他拿的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公民证啊，那一下又因为当时整个行政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下面。所以一方面他是所谓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根正苗红几代正港的正牌的这种的犹太人，但是呢他又很便利，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你不单是旅行方便、啊、拿一个这个罗马绿卡，拿一个罗马这个身份证、啊、而且呢你几乎就是这个高人一等这样。有时候你这个一般的错误人不敢追究你，因为一看你这个身份不一样，你好像有一种某种特权一样。但是这个人当他遇见了耶稣，当他被耶稣改变了生命，从此整个人翻转，一次两次三次就沿着地中海的沿岸去传道。我想在当年不像现在坐个飞机，坐一个用一个交通工具非常方便便捷，你可以满世界跑，但是在2000年前那可是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时主要的远行的交通工具大概就是坐船，而当年的船在风浪里面，在大海里面，其实随时会翻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为了传福音，就沿着地中海沿岸，这样大部分用舟船来作为他的工具，有的时候是徒步的旅行，有时候是这非常辛苦的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这样所谓环球之旅。为什么？是因为他心里面好像有一团火，他看见了，认出了原来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原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他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雅典，被认为是所谓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这个大概现在没有太大的这个不同的旗舰，一般都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文明现代，起码是这个从中世纪以来到现代，或者说从2000年以来到现在，大概是真的一个现代文明的这个摇篮。那里到现在还残留这个所谓巴特农的神庙，我自己有机会，现在因为搬到欧洲去，所以经常有机会到希腊去，这个去传福音，去这个领一些的特会，因为在雅典、在帖撒罗尼迦都有华人的教会。那实在是每一次看到，这个有人说到欧洲，基本你就看宫保鸡丁啊， 就宫殿城堡基督教市政厅，简称宫保基厅、啊、我开始不太懂。那确实，那所有的宫保基厅，你一看，大概到了这个帕特农神庙那里，哇，那箱形建筑、啊、因为那个是非常雄伟。虽然现在留下的都是一些残垣断壁，但是单单从那些的废墟里面，已经看到当年的那种辉煌。那么他不但是到了雅典，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是雅典中心的那一个叫做雅略巴谷的地方。雅略巴谷千万不要以为就像中文的八股文啦这种，跟那个不太有关系。他这个地名到现在还保留。其实雅略巴谷是什么？就是在雅典中间的那一个小山坡。但是那个小山坡在当时可非常有名啊，因为他当时是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高谈阔论。那在那个旁边就是那个大剧院，这个所以呢是所谓一个艺术的中心，也是一个哲学家辩论的中心，也是一个演讲家演说家政治家思想家在那里谈论的地方，被认为是智慧的一个集散地。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当年的最高法院几乎也就在雅略巴谷。当然当时的最高法院不像现在这样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建筑物啦。一方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强项在于他们的法律，他们认为他们是非常强调法律的，他们是有这种所谓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这种诉讼的程序，这种听证的程序，所以他们以此为自豪。那也确确实实，其实现代的法律基本上是从罗马帝国的那个法律体系沿袭下来的。那么雅略巴谷这个地方是当时所谓公审的一个地方，苏格拉底据说就是在那里被处死的。那换句话说，这个雅略巴谷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人们认为谈论文化、谈论艺术、谈论哲学、谈论科学、谈论法律、宗教、政治，所有这些所谓最高大上的课题，大概没有一个地方比雅略巴谷更合适。但是就在这个殿堂里面，就在这个所谓人类最认为最高大上的地方，人类智慧最浓缩的地方，唯独有一个话题没有办法谈，生命。生命这个绝对不是现在所谓大学里面生物系的或者医学院里面这个医学系的课题，不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里谈的生命跟真实的生命，跟你我鲜活的生命，跟我们真正所要把握的差距太大了。它不是一口气，不是两根管子，不是你能不能吃饭，不是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生命是什么？谁能够谈？唯有创造生命的，唯有护理生命的，唯有赋予生命意义的那一位终极的 creator， 生命的创造者才能够谈呢，才有资格谈，对不对？一定这样。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怎么可以狂妄到我们来谈生命呢？所以你会发现人类的局限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敢谈，都可以谈，唯独生命其实那个叫做禁区，本来我们没有资格谈。不过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狂妄到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谈，其实你谈来谈去最多不过就是，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到底生命的内涵是什么。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呢？或者说上帝眼里谈到的生命，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一本谈生命的书。到底生命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或者说上帝的眼中，生命起码有三个部分的内涵，而其中上帝用的最多的这个词，中文常常把它翻译作生命，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希腊字叫做 zoe， zoe。 这个词如果你现在去查字典，当然一般新华字典没有，我也特别去查了，你到 Google 上面你用一些比较权威的字典，你可以查出来它大概有这些的意思：神圣的 Divine， 永恒的 Eternal， 非受造的 Non-created， 不可毁坏的 Non-destroyed。 其实这个词大部分被翻译作英文的 Spirit，或者中文翻作灵，但是灵这个词有时候还不是能够，因为它要包含，因为这个灵一到了中文里面有时候就变成好像就是非物质的，单单好像停留在这个，那这个有的人也用它来说我们的心灵世界。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其实你直接看这些的解释就知道，就是我们上一堂讲的God， 神就是守爱，神就是灵，他是 divine， 他是 eternal， 他是 non-created， 他是 non-destroyed， 他是 spirit。 但是最奇妙的是，神造人的时候，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把他的灵吹在我们这个受造物里面。我们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但是竟然里面带着上帝的灵。那圣经也用另外一个词，中文有的时候也把它翻作生命 Psyche。 这个词你会联想到很多，比如心理学 Psychology、 Psychiatrist 等等。这个词其实比较准确的就是所谓的心灵，或者是Soul， 英文对应的，中文有时候把它翻作魂。那么第三个词其实反而是圣经用的非常少的。其实我们谈来谈去，医学大概可以谈，大学的生物学课堂大概也可以谈，这个词就是 bios， 所以你会想到 biology， 这个是指到一个生物体的这种生物性的 life。那么圣经在哪些方面用呢？比如像红色的部分，这些的经文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走 A，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有谁如果他不是上帝，他怎么敢说 I am， 我是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他用的 life 是什么？你注意他用的是走 A， 我就是灵。换句话说，所以犹太人听了就非常不舒服，这个词你怎么敢用呢？这是描述 God 上帝的。上一堂我们讲过，耶稣直接对撒玛利亚夫人说，拜神，神是个灵，守爱，这里他说我就是守爱。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这个羊其实你先看后面有个括号，人，叫我们这些人得守爱，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爱世人，这是最著名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believe into， 所以现在有些版本加了一个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守爱永生。那么绿色的部分就是那个 psyche 这个词，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 psyche。 换句话说，耶稣真的是把他的肉身也好，把他的意志也好，把这一切都舍了。但是因为他是上帝，刚刚讲那个 so A 是 eternal， 是 non-destroyed。耶稣不是说我把所有那个没办法的要救自己 psyche 的，你必上吊你的 psyche， 凡为我上吊你的意志。换句话说，注意这里不是说叫我们随便就牺牲啦、流血啊，当然也可以包含这些，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意志、情感 feeling 等等这一切，如果你不把 这一切东西撇掉，你没有办法得到从神来的知情意。那个词，当然这里现在颜色大家看的差不多，其实是我用了不同的颜色。这个 bios 就是刚刚讲那个最生物性的，这个词在圣经也有。比如像耶稣有一次在殿里面，他看看有一个寡妇很辛苦，但是这个寡妇她把她的两个小钱投进去，耶稣就是说别人都是有余，但是这个寡妇自己不足，她把一切养生的，换句话说这个钱是她维持她的 bios 都投上了。当耶稣用比喻说人听到的反应，有些人听得到好像落在荆棘里，人听到以后走开，就被今天其实你思虑什么，你思虑的是你的 bios。 我想这个太准确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那个最基本的好像 bios， 结果呢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生命所有的内涵，我们对 bios 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我们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我想如果你从上帝的眼中来观看我们的生命，你就知道那个内涵太丰富了。当我们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把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完全忽略掉了，也不是忽略，我们根本就是不知道。圣经说这个叫做无知，我们以为就是这个一口气也好，两根管子也好，三餐饭也好，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其实你这么一想，你自己都会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谈不上叫做高大上，我们其实真的是非常所谓可怜的。我们就为了那个忙啊，劳力啊，难过啊，喜怒哀乐啊，所有我们一天的情绪的上下全部都被这些的东西紧紧的缠累，以及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我们的生命可比这个大得多，我们的生命可比这个真的丰富得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上帝讲得太清楚了，因为我们本来那个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时候隔绝了。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其实常常也是因为我们的刚硬，刚硬就是我们根本不去想，别人告诉我们也拒绝，哎呀哪有时间呐、啊？我忙都忙不过来了，跟我谈这些东西有用吗？他不知道这个太有用了，因为你整个生命里面你一大部分你自己没有看见啊。人有了上帝的儿子才有所爱，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所爱。换句话说，我们根本以前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这是讲的比较难听，但真的真的就是这种状况啊。我们不知道原来还有更丰盛的，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没有这一部分。所以保罗在2000年前在这个人们以为最智慧的那个地方，他讲的那个是太振聋发聩啊。你怎么回答人生这三个问题？生命从何而来？生命靠何而存？生命为何而存？你发现这篇讲章，保罗的讲章全部回答你。从何而来？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天地的主。哇，这句话太奇妙了。 The Lord Adonai 这个词犹太人是不太敢用的，希腊人其实也不敢用，希腊人以为他们有很多宗教，他们很多神明，雅典就是雅典娜这个所谓美神，这个神的缩写。哇，他们是神太多了，喝酒的有酒神，打仗的有战神，跳舞的有舞神，总而言之各种神明都有，而且每个神明还得给他造一个殿啊。这真的，你到雅典去看，到处啊，这个庙是给雅典娜住的，这个庙是给宙斯住的，这个庙是给谁住的，反正各式各样，每一个都给他们建一个雄伟的殿。保罗说真正的神你们认识吗？你们一方面追寻神， 寻找神，但是真正的神叫做天地的主，是他创造一切，他不是被你们限制住在那个庙里面，住在那个殿里面啊，也不用人手服侍。那时候真的他们对神明蛮尊重的啊，服侍他派了专门的一大堆的唱歌给他听啊，哎呀，给他供吃的啦，苹果香蕉啊，就像我们中国人拜菩萨一样。真的这个中国拜到这个有在重庆有一家人家，真的他什么都拜啊，就什么都放啊，这个里面有观音啦，有菩萨啦，反正想得起来，最后还有这个他的祖先啦，然后剩下那个牌位叫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放里头。哇，这看得简直让人惊心动魄啊！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那些还数不过来，全放进去。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放了很多供物。其实你到后来都知道，那些东西其实要么时间一长，苍蝇飞来飞去啊，很高兴啊；或者有时候你看舍不得，最后你自己吃掉了。其实也不是那些神明吃的，就是保罗说，你们就以为说好像要服侍他，好像他缺少什么。其实生命从何而来？他不但是天地的主，他自己反而将生命气息万物给你们，给所有的人。他是生命之主，他是生命的源头，生命来自于他，生命掌管于他，生命恩赐于他，所以他是 the Lord of creation， 他是 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earth， 他是 Lord of grace giving， 他是恩典的主，天地的主，创造的主。我们的生命靠什么存在的？保罗说，不但他创造我们，而且他定准我们。保罗在这里提了两样，第一个叫年限，第二个叫疆界。我们都知道，其实人基本被这两样规范。年限是讲时间长度，我们的寿命啦，我们的年纪啊，年龄啊。疆界是指空间，我们活动的范围。人是在时空里面的，我们没有办法越出时空。其实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人是这个叫做 limited， 被哪两样 limit 呢？被 time and space。 但是保罗说，其实我们以为的这个生命，是的，不但是他创造，而且他在决定，他确定你的疆界，你的年限。换句话说，他是什么神？他是主权的神， The Lord of Sovereignty。 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为动来动去，跑来跑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在， It's up to him， 在乎他。但是读到这里，可能你会有个错觉，那这也是不是有点像机器人啊？这好像机器人一个按钮一个那，这在跑来跑去啊，给你画一道啊，然后给你一个围墙啊，你走不出去啊。但是最奇妙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哇，这个词用的什么？这个是原来我们里面的手，哎，是跟他那个最密切的关系，好像父母跟他儿女的关系啊。他生了我们，父母跟儿女仅仅只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吗？不是，那种爱在里头，那种在意。你看那个小孩，无论跑到哪里，那个父母的眼神一定跟着他，一定在意他。别人一提他孩子，几乎就决定了他的喜怒哀乐。我们竟然是上帝所生的，生命来自他，生命在乎他，时空也在于他，动作生活为了他。为什么他这么在意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到他跟前？我想只有当了父母，好像可怜天下父母心，大概真的开始慢慢体会。很多父母有时候虽然不得已跟儿女分开，但是真的中国大陆有一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你看那个歌词很简单啊，但是里面那些歌词读起来，尤其我在有些团契那个破冰的时候，他们也带这个大陆来的，对这首歌很熟嘛。一唱的话，哎呀，我看很多长辈啊就流眼泪。里面说 孩子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父母捶捶背揉揉肩，因为当父母的不图个别的，就图个团圆，就奔个平安。这是真的很多父母的那种感受，不是光给他寄点钱啦、啊，给你买个房啦、啊，好了，可以了，差不多了，这个孝心算不错了。很多当父母的真的不是在意你给他多少钱，而是那种关系，他看到你就高兴，他看到你突然间又觉得好像再忙都愿意。我遇到很多，他们之前说，哎呀，我们就盼空巢啦，小孩走了，现在说就怕空巢啊，因为做了菜做了饭没人吃了，哎呀，巴不得小孩说真的巴不得求他们了，你回来让我可以做碗汤给你喝。现在你这个一不回来，我这个做汤的机会都没有了。很多时候，其实神说我们是他生的，大概就能够知道他对我们的感情有多么的深。为什么我们生命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谈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要叫我们寻求他。你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meaning 啊， searching God， 寻找神。其实也是一个事实，上一堂我们讲过，人生里面你发现有些问题是你不得不思考的，到底人生的价值是什么。那些政治家也是最喜欢谈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课题啊，所以呢就谈，就给你一会儿这个四项坚持啦，和谐社会啦，三个代表啦，中国梦啦，实际你谈了半天，就是到底就是叫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嘛。那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有用吗？有意义吗？那些人可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因为他知道人对这个有寻求。一个人只有在意义里面，他才会觉得说，我好像，哎，真的，我活着干嘛呢？我活着是有点蹦头啊。这里告诉我们 ，searching the true God， 这变成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寻找神。我想很感为我们当中，我顺便问一下，我当中有没有福音朋友举下手好吗？我们特别要向他们鼓个掌哈，有没有？不要害怕哈，不要害羞，这有没有？有没有？你还不是基督徒的哈，我们特别欢迎你。谢谢谢谢哈，那个蹦蹦，来来来，我们给他掌声哈，因为他正在，或者说他正在进行他人生的意义。他来这里干嘛？来寻找神啊。其实不光是他，对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但是这里最奇妙的，你寻找有答案吗？那里说有，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你是可以揣摩，你思想。耶稣老早就说了，寻找的必定寻见，叩门的一定给他开门。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是神生的，这个是指到生命那种关系。我们第一寻求神，第二呢，悔改归向神。就是上帝说，其实你过去，你的过去我都知道。上一堂我们特别谈到撒玛利亚人，有好像很不堪回首的过去。他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他是一个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的人，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但是上帝说，过去这些我不管，我真的没有跟你算账啊，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但是如今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make a U-turn， 就是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就是你过去往这个方向走，你现在转180度，好像你开车一样，你 make a U-turn， 你转回来。而且你不要以为你转回来是好像突然间这个啊，因为别人这样讲啦，因为这样那样啦，因为这个叫张路家的奇奇怪怪好从德国跑来这里，不要干嘛，反正就是他就在这里这样讲，满头大汗的，这个咳嗽还要讲。不是，这里说有一个凭据，有一个证明，就是这位叫耶稣基督的，是上帝设立他，他从死里复活， 整个世界知道这件事情，也唯有他从死里复活，他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相信的一个证明，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今天是3月17号，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人的降生把整个世界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当我们说今天我们是礼拜天，你发现无论是一个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每个人都会用礼拜天这个词，为了谁？就是为了纪念他嘛，因为他那天复活了，给万人做了可信的凭据。换作说，人生真正的意义或者生命真正的意义，归纳来讲就是这几件事：寻找他，悔改归向他，信靠他，然后等候他。因为那里明明说他要再来，来审判天下，而且他的审判你放心，他绝对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意识形态、党派之争，完全没有的。他是按公义的 righteous 来审判天下。中国人老早就有这个概念，因为看人生太苦了。如果真的将来没有一个 final judgment， 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呢、啊？那真的那个恶人行恶，你怎么办？你咬牙切齿，人家就过得比你开心，人家就。中国人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为什么会出来这个想法的？谁来报呢？你明明看这个世界，你看来看去，恶人好像没有恶报，好像都是好报。你看好人很多时候突然间遭遇横祸，你怎么解释呢？那里告诉你有一个 final judgment， 最终的是按真正的上帝的公义审判天下。你绝对放心，人会错，上帝不会错。我们人只是在有限的疆和界里头，时间和空间里头，我们看问题，上帝老早超越。但是你绝对放心，他按他的公义审判天下。所以到了罗马书，保罗说整个所有上帝的启示，在他看来，这位上帝归纳起来就只有12个字：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他。把人间一切解答不了的，以前认为哲学上4大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人怎么来活，保罗说很简单，人从哪里来，本于上帝，他的创造，其实不止他，万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创造。人怎么活，依靠他，人往哪里去，归于他，因为死人活人他都审判。那么人为什么要活呢？荣耀他， glorify him。我儿子就问我一个问题啊，爸爸，他说很奇怪啊，这上帝是不是太自私了？老叫我们荣耀他，那不荣耀他怎么样呢？就是不是他好像就很在意？我说你以为上帝很 selfish 吗？他真的，他那天跟我讨论很 serious， 他说，我觉得上帝有一点自私了。我说，其实你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他吗？就是把上帝的本性彰显，能叫做上帝的自私吗？我们如果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荣耀，你遮盖他的荣耀反而变成你的亏损。断不是上帝好像要面子了，哎呀，这个让我给我脸上贴金了，这就是人常常对神的想法。所以那些庙里面的和那个菩萨啦什么，就一层层金粉涂上去啊，像这样涂一下他比较有面子啊，这样弄得漂亮一点的他比较光彩。我们荣耀他，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当我们完成了神原初创造的这个本性，我这个电脑因为比较小，大家可能看不到键，你有没有发现上面的商标，离你太远了，这个商标叫 Samsung。 我第一次拿到这种电脑，我常常觉得，哎呀，这个厂家犯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就是把那个商标印反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我怎么一看这个，从我这边看，按理这个 Samsung 是倒过来了。后来我才了解啊，商家做这个商标不是他弄反的，是我弄反的。他这个商标不是给我看的，是给每一个你们看的，因为他
他就是要你们看见嘛，这什么电脑呢？你们大家知道吗？这叫做三星电脑，它是给别人看的。换作如果这个电脑坏掉了怎么样，我就只能一直盖着，一直盖着，别人根本看不见。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就是我们要把上帝创造我们这样的一个从他来的手，哎，从他来的一切美善发表出来，让别人看得见，这个变成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不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发表的，这变成我们的自私，变成我们的失败，变成我们与他的隔绝。这一场大火就在不久以前，虽然从北加一直烧到南加，尤其烧到我们洛杉矶旁边有个地方叫马里布，这个马里布呢是富人区啊，依山傍海啊，里面很多好莱坞的明星住在那里。结果一场大火呢，把那明星逼得到处跑啊，那个有个雷雷嘎嘎哈，我真的以前以为是一只鸭子，不知道是人，后来才发现，太詹姆斯太孤陋寡闻了，这名人呐、啊，哎呦，他说这个什么小甜甜呐、啊，布兰妮啊，他们逃出来了哈，有的房子烧掉了也不见了。其实我真的，哎呀，突然间我觉得关系比房子重要太多了。我们很多时候很在意我们住什么房子，我们的豪宅啊。我们现在这些大火其实对华人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华人现在住豪宅的也越来越多啊。好像这个我们洛杉矶以前那个 PV 哈 Palos Verdes 以前是比较白人区，现在几乎一栋一栋的豪宅都是华人买下来。但是其实真的心惊胆战啊，因为现在加州不烧火已经不可能了，每年都会烧，而且呢常常就是那些树木茂密的这些所谓的最漂亮的社区呢常常着火。生命比车子重要，当一撞的时候，当我躺在担架上救护车来的时候，我一看那两个，因为后面撞我的跟把我的车推到前面又撞了前面那个，我一看那两个司机都下来，好像情况还好，不用去医院，不用上担架，那一刻真是替他们高兴啊。那一刻突然间觉得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我们平时可能很在乎我们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那一刻突然感觉什么叫做福音。